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十月份啊，第一个主日。我们十月份的主题啊，是有关这个幸福小组啊，传福音，福音是神拯救的能力。我们今天是第一讲啊，在基督里才有真幸福。我们这一篇信息呢，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面讲的。我在讲这个信息已经这是第三次了，但是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每一次神都开启，让我们对这个真理有更深更全面的认识。我们这一篇的信息是在第五届幸福小组要正式开跑之前啊，来传讲这个信息，可以把它当作是第五届幸福小组啊开跑的剪彩啊，这篇信息是为这个开跑第五届幸福小组来剪彩。这个台湾福气教会以幸福小组的形式和方法传福音，有鲜明的特色，跟传统传福音的形式和方法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来看一下，在幸福小组的威力当中，对幸福小组的特色啊有详细的介绍，我们在这里不重复。我们只着重在幸福小组传福音的一个根本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寻找真幸福。传统传福音的进路，或是解决罪恶的问题，或是解决死亡的问题，或是解决神是否存在的问题，而这个幸福小组传福音的特色呢，是寻找真幸福。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色是否纯正的福音呢？怎么保证它不落入廉价的福音这一个陷阱呢？它是否跟新约圣经的福音，就是使徒早期使徒传的福音、新约圣经传的福音是一致的呢？这一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幸福小组的辅长和同工都必须要重视，因为它直接影响我们这个幸福小组传福音的质量效果。我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知道它的重要性。这个大使命传福音，就相当于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就相当于撒种。我们希望撒了这个福音的种子在这个土地上面，能够结出这个福音的果实来。这个福音的果实就是信主重生得救。那么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大使命是一个很大的工程的，它从撒种开始一直到丰收来结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种子它需要是纯正的。如果这个种子它本身是有问题的，它不是纯正的，那么你可以想到它结出来的这个果实它也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只是要注意一个有效的方法，我们更加要注意你传的是否一个纯正的福音。我们每一个辅长，特别是他讲信息的，就是辅长还要做见证的同工，你们要注意一点，你要真正成为一个祭司，耶稣基督的祭司，神的祭司，你需要有两个标准是你需要把握的。第一个标准呢，就是你传的福音是要合乎圣经的。如果你传的福音是你自己的理解的福音，不是合乎圣经的，你不是在做祭司，你也结不出这个真正重生得救的果实来的。纯正性，你的福音的纯正性，这是你需要把握的。你要做祭司的话，第二个，他除了这个纯正性，还有一个标准，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叫实切性。实切性呢，用一个普通的话来说，就是要接地气，就是你传的福音要能够感动人，要人让人听得懂，就是严牧师说的，要两点。你传的福音，第一，你要人听得懂。如果人家听不懂你讲的福音，那也没用。你讲的再纯正，没用。 人家根本听不懂，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第二，人家要感动，你听了以后没感动，那也没用，对吧？所以要有什么实切性啊，这就是接地气。要有两个标准，纯正性和这个实切性，你必须同时把握，你才可以做祭司。我盼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点，这一篇信息就是关乎这个两点，你同时把握的。我们要注意一个概念，就是采用幸福小组的形式所传的福音，并不一定就是纯正的福音，并不是说我开跑幸福小组，我传的福音就是纯正的，不是的，这个不能保证的。幸福小组完全可以传非纯正的福音，廉价的福音。大家注意这个概念啊，啊，这个方法不一定能够保证它的这个效果的。但是呢，反过来也不是说幸福小组的传的福音就一定是廉价的福音。那么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两个问题是关键。第一，什么才是真幸福？你怎么定义真幸福？你的定义，你对幸福的定义是否合乎圣经？是不是圣经里面所定义的幸福？这一点非常关键啊！你如果说升官发财、长命百岁，这些不是圣经里面定义的真幸福，那你传这个福音就不没有纯正性。你知道吗？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获得这个真幸福，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你怎么样才可以获得这个真幸福呢？什么才是真幸福呢？这两个问题都必须要合乎圣经，就是说 你得到真幸福的这一个途径也是要合乎圣经的。你不是说，哎，我一努力我就得到真幸福了，不是的。你要了解圣经里面他是怎么样可以才可以得到这个真幸福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不同的，每一个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真幸福是否根据圣经定义的，获得真幸福的途径是不是根据圣经所定义的，这个是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你这两个都是肯定的，那么你的福音是纯正的。你是不是有实切性，是不是接地气，就看你们这个团队怎么来配的。啊，我过去观察，啊，我们开了世界嘛，我也参加了他们几次，啊，不同的都参加了。我看到有一些呢，他们是达到标准的，达到标准的效果，哎，你就会发现他们这个落户率比较高，他带来这个重生的果效。但是我也看到没有达标的，没有达标，他可能注意到了这个接地气、实切性，但是他没有关注这个纯正性，他没有把合乎圣经的真幸福讲明白，也没有把怎么样可以获得真幸福、合乎圣经的途径讲明白。结果呢，你就可想而知，它的效果就出不来呀。两个标准啊，我们来看，什么才是真幸福？什么才是真幸福？首先，我们要讲追求真幸福，这一个作为这个福幸福小组的目标，啊，这个是接地气的，这个方法是非常接地气的方法，是非常具有实切性的。为什么呢？因为顾名思义，福音就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是关于个人、家庭和全人类的好消息。那么，对于个人、家庭和全人类来说。还有什么比获得真幸福更好的消息呢？对吧？这个是很接地气的一个途径来的，跟这个福音这个词也是一致的。福音就是好消息嘛，对吧？人人生来就有追求幸福的倾向，追求真幸福不仅是人的本能，而且更是人性的特质。啊，它不光是一种本能， 而且它是一种人性的特质。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跟动物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这里，人追求真幸福。这个追求真幸福是人性的特质，是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这个求生的本能呢，只有在灾难临头的时候才会显露出来，这个灾难一过去它就归于平常了。但是永生的渴望一旦被唤醒，它就不会随着灾难过去而过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信主，他人生遇到一些困难一些挫折，他这个时候信主了。如果他是一个动物，那么这个挫折一过去他就回到原来的样子了，因为我的需要已经过去了。如果一个人是这样，他只是在动物的水平，他是一个本能，他想解决他的极难嘛。这比如说他生了病，哇，他信主很虔诚啊，那个神医治他了，好，他就拜拜了，我已经达到目的了。既然动物他遇到生命的危险，他要逃生，但是这个危险一过去他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去了。但是人不同，人一旦唤醒了这一种的这个永生的渴望，他不会因着这个灾难过去他就过去了。这个就是人性的特质。另外呢，这个永生的渴望呢，不需要灾难临头才显露，它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会显露出来。各种的宗教民间的风俗，你会发现都是对永生渴求的一个体现。你研究发现，动物啊，它也有一定的智力的，很多的时候是动物，这个不比人差的，它有很多方面比人还强，但是呢，动物没有永生的渴望，它只有求生的本能。所以呢，你没有看到这个动物啊，在哪里？哎呦，祭拜，它在那里拜啊，敬拜，没有，你没看到动物敬拜，但是呢，你看到人各种的宗教都在那里敬拜，它为什么敬拜？因为它有对永生的渴望。这个中国的这个上流社会追求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民间社会流行祭祖，祖先的祭拜、传宗接代，都是他们这个对永生渴望的一种体现。他不需要遇到这个危难才表现出来的，他在平时就可以表现出来。这个是人性的一个特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观，但这些幸福观并不都是真幸福。对于什么是真幸福，人类是缺乏共识的。比如说有人列出十种不同的幸福观。你看看对一对，我们开幸福小组的时候都要来对一对。第一呢，身体健康延年益寿。第二呢，夫妻相爱。第三呢，儿女孝顺又有出息。第四呢，学业进步。第五呢，经济充裕。第六呢，事业成功。第七呢，内心平安。第八呢，知识智慧。就是学识啊，学位啊，就是这个意思。第九呢，就是品德高尚。第七十呢，世界大同，和谐社会。以上十种幸福观都有一定的真理的成分，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时至今日，人类对什么才是真幸福的问题没有共识。什么？我们怎么样可以认识并且获得真幸福呢？只有一条可以有保障的路，就是通过神的启示和信仰的路。圣经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本启示的书，而耶稣基督则是圣经启示的最高峰，所以我们只有根据圣经中耶稣基督的启示，才能够回答在哪里才有真幸福这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先来看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真幸福是什么这就回到第一个问题了，什么是真幸福？盼望大家能够特别记得这一点，他就回答这个问题了，什么叫做真幸福？是合乎圣经的。 圣经里经常出现福气、福乐、福分，也就是幸福这个字，但是跟真这个字连在一起的没有出现过啊。在圣经里面跟真幸福最接近的词就是永生，永远的生命啊，或者叫生命。这个生命呢是神的生命。圣经里的生命呢有三个字，一个字呢就是神的生命，是永生的生命，一个字呢就是动物的生命啊。这种生命在中文里面叫性命，就是性命，就是说啊这个生命。还有心理学的生命，心理学还有一种生命啊。所以呢这里讲的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跟真幸福联系的最近的就是这一个词，永远的生命，永生啊。我们来看诗篇133篇第三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啊。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是神所命定的福，就是真幸福。根据圣经啊，根据圣经里面的定义，神所命定的幸福就是真幸福。这个真幸福是什么呢？就是永远的生命。这是合乎圣经的这个答案啊。怎么我们做幸福小组的时候要知道这个答案，什么是真幸福？就是永远的生命，神的生命啊。我们再来看，那么怎么样才可以获得这个真幸福呢？对于怎么样获得真幸福，人类也是没有共识的。各种的宗教不同，他们的目的其实都想获得真幸福，但是他们的途径都是不同的啊。所以呢，这个满足真幸福，它有这个，但是对于满足真幸福的条件，它是有一定的共识。所以呢，他要满足真幸福，需要满足三个负面的条件和三个正面的条件啊，才可以能够获得这个真幸福。我们不仅只要知道什么叫真幸福，永远的生命是真幸福，那怎么也可以获得永远的生命呢？那修行积德可以获得吗？啊，修身养性可以获得吗？他这个有各种不同的途径啊。但是哎，他有三要获得这个真幸福，需要满足三个负面的条件。第一，就是他能够解决人类罪恶的问题。解决他有三个负面的条件，就是解决三个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啊。你要能够解决这三个难题，你才可以说你可以获得真幸福。这是负面来看。那么第一个就是要解决人类的罪恶的问题啊。这个人类的罪恶呢，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澄清，圣经里面关于这个人类的罪恶有不同的层次，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罪恶的时候要区分不同的层次。最低的层次呢，就是一般的中国人所理解的罪恶，就是法律意义上的违法乱纪、刑事犯罪啊。这是中国人一般脑筋里面，你讲罪恶他就认为是这一个啊，就与杀人放火、谋财害命、违法乱纪、走私贩毒啊。过去传统还有一个得罪了皇上、得罪了最高领导人，这个在中国传统里面是要株连九族的啊，这个是大罪。这个但是这是最低意义上的这个罪恶的观念。第二个层次呢，是道德伦理的层次啊，就是嫉妒纷争、自私自利、骄傲自满、贪财贪色、爱慕虚荣、放纵情欲、说谎欺骗，这些有可能没有违反这个，没有达到违法的层次。比如说一个小学生，他也对老师撒谎，他要不要关坐监啊？不需要，他没有，他只伦理道德，他没有达到违法乱纪的层次。但是他这个在圣经里面也是罪啊，这是伦理道德的罪。第三个层次呢，是宗教灵性的罪啊，就是莫衷无神、自以为神、崇拜偶像、与神为敌、反叛神 这个是第三个层次的罪，啊，还有第四个层次的罪，就是制度层面结构性的罪，啊，就是社会不公啊、剥削、压迫啊、整除歧视啊，这个制度就是有罪的，它不是哪个个人有罪，这个制度就有罪，它这个制度就是整除歧视的，黑人白人就是享受不同的待遇，他这个政策就是阶级压迫的、剥削的，啊，他这个制度就本身就有罪，这个是结构性的罪。还有一个层次，就是人性的罪，是最深的层次。这个人性，它是有罪的，它是因堕落带来的，啊，学好千日不足，学坏一日有余，啊，就是这个水呢，总是向下流，人心呢，总是倾向于恶。这个孟子说他是相反的，他说水总是往下流，人心呢自存存向于善，其实不是的，你对人心要是认识的，人心是存向于恶的。为什么呢？你看他学坏他一日就有余了，他学好呢千日都不足，这个你就看到他学好是逆流而上，他学坏不顺流而下，就他这个人性在这里看出来。最后这个层次就决定了这个罪呢是人自己没办法解决的，你甚至可以改变制度，但是你不能改变人性。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二十世纪，是吧？在世界进行了这个试验，就是改变制度。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试验呢，哎，结果出来了，改变制度并不能解决人的罪性，你知道吗？这个层次是最深的，在圣经里面叫做什么肉体，啊，叫做什么？单数的那个罪的诠释啊，就是罪的律啊，就是叫做就是这个罪性，单数的罪，这一个罪导致了人没有办法自己解决这个罪恶的问题啊。下一面，第二个问题就是真幸获得真幸福的途径，首先就是说他已经能够解决罪恶的问题，你连罪恶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了，怎么有真幸福呢？到处都是罪恶，罪恶就是直接破坏真幸福的。你连罪恶都解决不了，你得带来什么真幸福？第二，要解决死亡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死亡，你要解决死亡的问题，你要澄清一个概念，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你一定要脑筋里面对死亡的观念要转变，你这个脑筋里面对这个死亡的观念没转变，你是解决不了死亡的问题，就是说。你不要把死亡认为是一种自然现象，如果死亡是一种自然现象，人类无法解决这个死亡的问题，因为它是自然现象，对吧？像草木一秋，这自然现象，对吧？这个如果是自然现象，它根本就不存在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你首先要面对这个问题：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吗？啊，死是怎么来的？这个你要想一想啊。这个文化跟圣经的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完全不同的，啊，我可以说，所有的这些文化基本上都把这个死亡当作一种自然现象，所以它解决不了死亡的问题，它只能够解释死亡的问题，它不能够解决死亡的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个区别，解释死亡的问题，就是给死亡一个解释，而解决死亡的问题，就是胜过死亡。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什么就是解释死亡的问题呢？解释死亡的问题就是一种解释，就是说人死于动灭，人死了什么没了，这是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呢，就是人死灵魂不死，这也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就是人死了灵魂会轮回，这都是解释。他有没有解决死亡问题？没有，死亡还是造成死亡，他给死亡一个解释。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圣经是胜过死亡，那怎么胜过死亡呢？身体复活，这个才解决死亡的问题，啊，当然它有一个灵性的死亡，那是跟神隔绝，那你要跟神恢复关系，这解决灵性的死亡，啊，人他有灵魂体，不只是身体的死亡，但是你要解决死亡，你的身体的死亡要解决的，啊，所以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观点来了解。啊，这个你才可以把这个福音传得是纯正的，而且呢又要接地气，啊，就是你要了解这些文化，所以 你像这个孔子啊，子在泉上曰：“逝者如斯乎？”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死去的人就像滔滔而笑的江水一样，一去不复返。江水群流而笑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所以呢，这个人一代代的死去也是一个自然现象，这是很显然的，是个自然现象。这个死人就像流水，一去不复返。我们再看道教，他也是认为，哦，这个人死和生都是一回事，不生就不死啊，就是就像春夏秋冬，这个草木一秋啊，生死相依，完全生和死是同一回事，就是自然现象。轮回论是一种扩大的自然主义，轮回论就是说，它不同的地方就是说，这个生和死呢，它是一个扩大的一种自然现象，就是它不光是在这个生态环境里面、物质环境里面在轮回，它在这个灵界里面它也轮回，它是一个一病人鬼啊什么，在这个，但是还是在轮回，是吧？还是一种自然现象，扩大的自然现象。那么，这个圣经里面对死亡的看法是极其独特的。这就是启示，没有启示你根本想都想不到，没有启示你肯定认为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对吧？但是圣经它不是这样的，圣经是死是罪的工价，乃是死，死是罪带来的，是罪的结果。如果没有罪，它就不会有死；如果解决了罪，它就可以不再死，它就胜过死。哇，这个是圣经一个非常独特的思想。圣经里面把死亡当作人类的一个敌人，是需要被胜过的。我们在读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就与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你就看到圣经里面，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六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权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律法他要求犯了罪的人就要死。这个圣经他对这个死的这个看法。所以呢，你需要解决死亡的问题才可以获得真幸福。第三，你要解决地球生态危机的问题。这个是个现代的问题。这个地球生态危机是20世纪60年代才发现的。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的人以为地球是永恒的，物质是不灭的，能量是守恒的，不存在这个生态危机的问题，你知道吗？生态危机的问题是20世纪60年代才人类才发现的，而且发现地球曾经五次发生过生物大灭绝，我们所面对的是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整个人类面对生态危机的问题啊。我们再看，而且地球目前的生态危机非常严重，不是说生态危机的问题是有啊，那是亿万年之后 ，no， 现在你就已经面对了那个第六次生态危机的时候，就像温哥华他要面对一个地震，这个地震已经过期了，不是说刚刚过去上一个地震那么几百年不会有事，不是的，他这个周期已经过了，随时都可能发生地震，这个整个地球的生态危机也是这样啊。所以呢，地球现在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所以很多人都在想办法开发这个火星啊，你有人开发火星啊，10亿美金做去一趟火星，我告诉你，火星不是人类居住的地方。你在火星上去看一下，花10亿美金，不能解决你的生存的问题，啊，除了地球以外，人类还找不到另外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这一个问题不解决，你说你有什么真幸福啊？这个很过硬的。不是你讲一讲就可以的，这三个负面的条件，这个真幸福还满足三个正面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他要能够回答客观的条件，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就是人的身份和根源的问题，你要了解。你这个问题如果不了解，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如果你不知道你是谁，你注定不是没有真幸福。因为当你不知道人你是谁的时候，你就拼命的要找一个归属啊！你就拼命的说：“哎呦，我去赚钱，以为可以归属。哎呀，找一个人去依赖，就找到归属了。结果呢，你发现碰得头破血流。如果你不知道你是谁，你根本不可能有真幸福。你一生都在活在不安、不满足的里面。你从我是从哪里来的？啊，这个是很深层的问题，影响你每一天的生活。啊，所以呢。”一般人都是从这个家庭、家族和族谱里面去寻找自己的身份和根源，这是人唯一可以找到的，啊，就找到这个祖先崇拜。但是真正的解决问题吗？那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啊，你要追溯到人类的起源，啊，才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你这个祖先的起源呢，你追到最后最后就几千年文明史，但是最真的根源你是追不到。所以呢，现在的这个生物进化论更加使这个问题更加困难，更加难解决，要找到人类的根源的问题，啊，你是谁的问题。客观的条件之二，就是我要到哪里去度过永恒。人追求永恒是人的特质啊，人性的特质是追求永恒的，动物是有求生的本能，但是人也有追求永恒的这个特质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历来是宗教哲学来处理的，但是呢，这个宗教哲学它依赖于人的这个领悟力、思维能力，它依赖于人的这个自己的能力，所以人是有限的，所以呢，它很难解决这个最终的归属，人类的最终的结局，这个人有限解决不了，啊，这个问题是个无限的问题。所以有限的人呢解决不了。第三就是他一个主观条件，就是我为之生为之死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人生目的的问题。很多的人的悲剧啊，就在于他只寻找我为之生的目的是什么，他不去问我为之死的目的是什么，这就带来一个漏洞了。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解决死亡的问题，他以为只要解决了为之生的目的，那我说我一生就要赚钱，结果他碰到什么？他碰到死亡的问题的时候，他发现医生告诉他，他赚了一万的钱他用不完，下辈子用不完，但是医生告诉他你只能活一个月了。他就想，哎呦，我所有的钱只活一个月了，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钱要归谁呀？哇，他的后代亲戚就开始争斗了，打官司了，啊，矛盾就产生了，本来没有问题的就带来问题了，因为他有钱了。哎，这个全传道就说的，你有钱归谁呢？你要死的时候这个钱有什么用啊？悲剧就在这里，他只想到了生的目的他有，但是他没有解决死的目的是什么，他没有解决，这是悲剧啊，这是非常大的悲剧啊。这个有一个这个极客果他就提出来了，这个人生的意义你必须要同时问我为之生为之死的目的是什么，你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而且你需要跟前面的那五个问题要联合起来才可以解决真幸福的问题，光这一个是不够的，但是这个问题是必须要有的啊。所以中国人呢，这个文化里面就不看重死，所以中国人深深的这个文化就是只看重生。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们连生的目的都不清楚，怎么知道死的目的呢？恰好在于这个人生要有意义，你需要同时了解你生的目的是什么，死的目的是什么。你看保罗非常清楚，我生为耶稣而活，我死也为耶稣而活。你读圣经他非常的清楚，但是中国人只想到我生是为什么，从来不想我死的目的是什么啊。所以呢，这个所以中国就面对死亡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无数的人一生都在逃避死亡，逃避死亡成了驱动人生的最真的动力。这样的人生都是一个悲剧，因为他一生在逃避死亡，最后呢，死亡 却像一道墙壁突然临到他的身上。啊，就死亡像一把剑临到他的头上，他一生在逃逃逃，哎，最后砰，这个剑落到他头上来，这不是一生的悲剧吗？一生都在逃避死亡，最后死亡突然临到他，这是悲剧啊！啊，一个人只有清楚自己为之生、为之死的目的，那他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才是真幸福的人生。啊，所以圣经里面这个问题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啊，基督徒他应该是知道自己为什么死，也为什么生，也为什么死，他也知道。啊，所以这个就是真幸福。所以呢，这个获得这个真幸福有两条途径。啊，一条啊就是文化的途径，一条是启示的途径。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三章三到五节。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福音跟基督是可以打等的，可以划等号的，可以互换的。啊，所以福音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福音。啊，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啊，你看到没有？但这个奥秘以前是隐藏的，在旧约里面都是隐藏的，旧约里面都是一个奥秘。所以犹太人他知道非常多的旧约的这个启示，但是他对于这个基督的启示，很多的犹太人没有了解，它是一个新的启示，啊，它是个新的启示啊，在旧约里面都没有把它完全启示出来的，啊，它是有隐藏的，隐藏在那里，不是明显的，不是 obvious， 不是显然的，所以很多的犹太人都不知道这个福音的奥秘，不知道基督的奥秘，错过了这个基督的奥秘，啊，这个启示，这是新约的启示，啊，这个福音的奥秘就是一个如何获得真幸福的。人类如何获得真幸福的奥秘，就是这个福音的奥秘，它也是基督的奥秘。啊，了解了基督，你就了解了这个福音。在耶稣诞生之前，这个奥秘是没有解开的。啊，只有到了耶稣诞生、教会诞生以后，才开始向人类解开的这个奥秘。啊，这是新约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是个新约的奥秘，在新约时代才被启示出来的。好，啊，这个启示啊，就是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啊，我们要了解这个启示这个字非常的重要啊。对于获得真幸福，你要了解启示。如果你不了解启示，那么呢，你只有这个文化的进入，这个是得不到真幸福的。除非你了解启示，你才可以知道怎么样可以获得真幸福。所以呢，人认识或者获得真幸福有两条基本的路线，一条呢是自孝而善的路线，另外一条是自善而孝的路线。自孝而善的路线就是人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寻找获得真幸福的进路，自孝而善，人寻找真幸福。但是启示呢，它是相反的，是自善而孝的，是神主动的来向人启示赐给人真幸福的进路。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两条的进路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所以只有启示的进路才可以找到真幸福。啊，它是可以满足了六个条件，你知道吗？所以呢，真幸福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永生是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的。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永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八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耶稣的门徒就是说，为什么跟随耶稣呢？因为耶稣有永生之道，他跟随耶稣就是走永生的路。那么其他的呢？其他的都是今世的一些祝福啊。再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永生是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的啊，有耶稣就有生命，有生命就有真幸福。所以呢， 在基督里才有真幸福啊！我们再想想，这个我们在讲到在基督里才有真幸福这个结论的时候，人家不会幸福的，人家不会马上就幸福，你要讲出这个理由来啊！这个有六个理由在基督里才有真幸福，它有六个要点，下一页啊，就是在基督里才有真幸福的六个理由。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解决罪恶的问题。古代人试图通过宗教的操练和道德的修养解决自身的罪恶的问题，被证明是无能为力的。所以现代人呢，就改了，就采取普及教育、改革社会制度来解决社会的问题。啊，这个是其实跟这个罪恶的层次，它已经深了一层。从第三层到了第四层，但是他没有到第五层，就是没不能解决人性，知道吗？太可惜啊！所以呢，这个人类的罪恶的问题，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才能够解决。啊，下一页，这个就是圣经所启示的奥秘，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借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啊，就是这里，就是耶稣的死完成功了救赎，可以解决人类的罪恶的问题。啊，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人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定了罪案就是定罪了罪啊，是成为罪身的形状，这里有一个字写作了肉身的形状啊，是成为罪身的形状啊，所以呢，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解决罪恶的问题啊，这是圣经里面的启示啊。第二点，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解决死亡的问题啊。这个死亡啊，在文化和宗教里面都把死亡当作是一种自然的现象，那么呢，你就只能够解释。对死亡有个解释，并不能够解决死亡的问题。啊，我们看下一页。只有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能解决死亡的问题呢？因为他死后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而且进到了永恒，他就不再死了。所以他从死里复活，身体从死里复活，他可以解决死亡问题。而且他应许，他来的时候，所有信他的人都要复活，啊，一举解决死亡的问题，啊，这个启示录一章十七到十八，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为什么他可以解决死亡的问题？因为只有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得胜就是胜过死亡，啊！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从义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义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基督再来的时候属基督的都要身体复活。这讲得很清楚，神的计划就这样的啊。下面，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为什么只有基督才可以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科学它只能够，科学的是一个吊诡的，科学造福了人类，这是无可否认的。 科学发现了生态危机，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另外一件事是，科学也造成了人类的生态危机啊。很多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就是因为这个能源啊，破坏这个空气啊，破坏生态环境啊。只有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神的国带到这个地上，他需要做一件事，把这个生态危机解决。如果生态危机不解决，他怎么把神的国建立在地上？耶稣千禧年为什么要有个千禧年国度啊？就是要让这一个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恢复到伊甸园，让全地球成为伊甸园。这个就是要千禧年的目的。为什么要千禧年？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千禧年啊？那是因为他只关心他的灵魂到天上去，但是神的国要进到地上来，谁来解决生态环境的危机？谁来解决这些政治啊、经济啊、军事啊、尘土啊？只有创造者才有这个能力，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他是创造者，万有都是靠着他创造的。这个创造者才可以解决生态危机，这个创造他可以创造这个宇宙，他当然可以解决这个生态的危机啊！这个生态危机很多时候啊，是人把它破坏的啊，所以呢，耶稣可以解决生态的危机啊！这个是这个以赛亚书啊65章啊里面啊，他就讲到这个千禧年他是怎么解决这个生态危机呢？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人算孩童，有百寿死的罪人算是被咒诅。豺狼必与羔羊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的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千禧年要做的。耶稣千禧年来做这些事，你看他这不是永恒的状态，这是把这个破坏的生态环境恢复到这个伊甸园没有破坏之前的那种环境。只有相信，在基督里的信才能够满足真幸福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信可以解决你的身份呢？因为信可以让你的罪得赦免，跟上帝恢复关系，成为上帝的孩子，你就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神所创造的，又是神所救赎的，你成为了神的孩子，所以你知道你是谁了。所以只有信才可以解决你是谁的问题啊，解决，因为信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啊，恢复跟神的关系，成为神的儿女啊，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只有在基督里的万才能够满足第二个条件，就是我信耶稣，我知道我是哪来的，我是神的孩子，是神创造我的，我是神的新造的人，对吧？你知道你的神，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你的根源是在神那里，神是你的根源，但是你的永生的渴望在哪里满足啊？是你的盼望才能够满足，今生今世不能够满足你的永生的渴望。你可以尝到永生的滋味，但是它不能满足你对永生的渴望，因为永生的渴望要包含身体的复活才是完全的满足，灵性的复活是第一个条件，然后是身体的复活才能够满足你永生的渴望啊！所以人如果没有你的身体，你是一个孤魂野鬼，这叫什么祝福呢？这一次参加这个山里，哎，我听到了，哇，中国人对这个孤魂野鬼的忧虑，还钱无可点，今夜属谁家？哇，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你这个孤魂野鬼有什么幸福的可言啊？啊，不知道你，就是说你成为孤魂，谁做你的伴啊？我在这个孤魂，谁做我的伴侣？你在那里游荡，很多的野鬼都在那里欺负你，谁做你的伴侣？人要身体复活，而且是什么？我们所有的这个神的家人都身体复活，所有的见证人都一起身体复活，大家生活在一起，这才是真幸福，这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真幸福。 不是灵魂不朽，也不是轮回转世，乃是身体复活，这才是我们的盼望。你身体复活不是你一个人复活，是你跟基督，跟你的家人，你教会里面的亲人，历代的圣徒一起复活，这个才是真幸福啊！所以呢，这个，然后我们一起进到千禧年的国度啊。下一页，第六，只有在基督里的爱才能够满足真幸福的第三个条件，就是你今天你为之生为之死的目的是什么？你今天怎么样活你的每一天？啊，这个就是要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就能够来操练，通过操练活出这一种爱，啊，我们通过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再通过每一天的操练，在教会里面的操练，活出这一种爱，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活，啊，我们本来不知道何谓真爱，啊，更活不出真爱，因为我们的这个人性被罪扭曲了。但是在基督里，我们经历了神的赦罪之爱、舍己之爱，同时也经历了重生，成为了新造的人。所以我们懂得什么叫做真爱，啊，并且领受真爱，活出真爱，就是遵守三大诫命，啊，就是爱神、爱人、爱灵魂，就是这个三大诫命，就是一个爱的诫命，就是我们为之生为之死的目的。所以基督徒他不能够再按以前的方式生活，我们以前是个罪人，当然我们经常犯罪，经常伤害人，我们活不出爱来，我们没有爱，但是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就要转变，就要来操练，啊，当然我们里面的这个肉体罪性还是不是一时就可以脱去的，所以我们需要操练，需要靠着圣灵活出这份爱来，啊，所以呢，我们要是犯罪怎么办？要为我们的犯罪悔改，你知道吗？然后要操练活出神的爱，这就是基督徒的这个真正的人生。遵守三大诫命，活出爱的生命，就是真幸福的最大的标志，啊，而幸福小组就是把这个爱活出来，就是叠接地气这种方式。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没有领受爱，我们自己也没有操练爱，我们怎么可以活出爱来呢？活不出来的，知道吗？这个爱不足是亏欠啊，爱什么？爱刚好是本分，是吗？爱过头才能够有感动。所以呢，这个幸福小组就是来活出这个这份爱啊，来以这种方式啊来传福音。来见证我们所传的福音。所以总结这一堂的信息就是两句话，在基督里才有真幸福，活出信望爱就是真幸福。这两句话就是根据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知道真幸福，怎么样获得真幸福。知道真幸福啊，知道真幸福就是在基督里可以得到永生，这就是真幸福。获得真幸福呢，就要活出信望爱，你就真正获得了真幸福。那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你不仅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罪得赦免，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新造的人。主啊，你还呼召我们要来活出爱，见证爱。主啊，要来实行你的大使命，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永生，得到真幸福。主啊，你呼召我们来开跑幸福小组。主啊，我们来做神的祭司，求主把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愿意来付出这个代价，活出爱，彰显基督的爱，让我们的服事每一个幸福小组都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